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6月2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经过几个星期的闭门协商，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人终于推出了他们的医保计划草案，彻底调整美国医保系统，取代奥巴马的平价医保法案。然而这份草案引起了民主党人的批评，共和党内部温和派和一些保守派也表达了对草案的顾虑。为了兑现共和党人对选民由来已久的承诺，该草案将取消要求大多数美国人购买医疗保险的法律要求，逐步废除联邦政府为购买保险计划提供的补贴，减少对帮助穷人和残障人士的法律医疗补助计划的拨款。共和党人计划通过纳税优惠帮助美国人支付医疗草案，取消奥巴马医保对高收入美国人征收的大部分税务负担。民主党人指责这个草案是以医疗保法案的掩护给富人减税。民主党的纽约州参议员少数党领袖舒默说，这样草案削减了最需要的人能够得到的医疗保障，就是为了让最不需要的人得到减税的好处。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发文说，民主党人如果能在医保问题上跟共和党人合作的话，民主党作为一个政党会好得多。前总统奥巴马在脸书上写说，今天公布的参议院草案不是医保议案，而是从美国中产阶级和穷人那里向美国最富有的人进行的大规模财富转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说，他并没有把他和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谈话进行录音。科米说，川普敦促他限制对俄罗斯干预去年总统选举的调查，川普对此予以否认。川普在推特上发文说，最近出现那么多关于电子监视、接听、监视和非法泄露信息的报道，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我跟詹姆斯·科米谈话的磁带或录音，但是我没有制作，也不拥有任何这类录音。川普的推文结束了几个月来坊间有关川普是否在白宫安装了录音系统，对跟科米的两次私下谈话进行录音的猜测。川普发推后，白宫副发言人桑德斯在不允许摄像的记者会上被问到，川普总统为什么要等41天以后才公开表示没有谈话录音？他说：“你们要答案，他给了你们答案。”巴基斯坦城市奎达发生汽车炸弹大爆炸，造成至少9人丧生，将近20人受伤。当地警方说，星期五早上，一辆汽车里的爆炸物被遥控引爆，当时这辆车就停在省警察局长办公室附近。据情报消息来源透露，还有4名武装部队成员在这起袭击事件中受伤。奎达是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省会，多年来一直是分离主义反叛武装活动的地方，但过去几年间，当地的什叶派居民也成为袭击对象。中国和巴基斯坦经济走廊的核心深海港口瓜达尔也位于俾路支省。这个经济走廊包括了一系列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的一部分。欧洲议会主席安东尼奥·塔贾尼说，英国决定脱欧后，欧洲在对待英国时需要务实。他敦促在未来的接触中注重合作。塔贾尼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欧洲领导人会议上说，英国离开的是欧盟，不是欧洲，这对英国脱欧后保持良好的关系至关重要。3个星期前，因为担心卡塔尔支持恐怖组织，沙特阿拉伯、埃及、巴林和阿联酋分别跟卡塔尔断绝了外交和经济联系，对此指控卡塔尔予以否认。土耳其在这次纠纷中坚定支持卡塔尔，向卡塔尔提供食物并保证军事支持。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我是魏然，杨林休假，我来代班。
Losing a job is a horrible experience. So how do you make the most out of it?
头胎生的孩子要比弟弟妹妹们有出息。你同意这种结论吗？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to death and to no avail mean.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giveaway. Giveaway is spelled G-I-V-E-A-W-A-Y. Giveaway.
Giveaway 是名词，意思是免费赠品。
Fast food chains always use cheap toys and giveaways to draw in kids.
快餐连锁店往往依靠廉价玩具和免费赠品吸引孩子们前来消费。
In order to lure students into coming to its women's basketball season opener,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is offering a giveaway that they cannot refuse, free bacon.
为了吸引学生前来观看女子篮球校队的赛季首场比赛，堪萨斯州立大学让看比赛的学生免费享用培根，使他们无法抗拒诱惑。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giveaway, giveaway, giveaway.
免费白送的赠品谁不喜欢呢
Yeah, but remember,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 For that little something you get, you usually end up spending a lot more.
就是啊，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馅饼。
There was this one time that I got a couple of giveaways from a pet store. I gave them to my dog Furball, and they made him sick.
You must have been worried to death.
Yeah, I love Furball to death, and I was worried to death.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to death.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晚上我和我先生一起去他们公司的 party, 席间遇到了一位女士拉着我们聊个没完。其实我们跟她并不熟，可是她一直在大谈自己的孩子，向我们炫耀她儿子考上好大学，又是游泳健将，又受女孩子欢迎，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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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她说的倒是滔滔不绝，可我差点睡着了。我当时的感觉有个习惯用语可以形容，那就是
to deathDeath is spelled D-E-A-T-H, to death.
Death, 大家都知道是死亡，所以把 to death 和某个形容词放在一起就表示到极点，如何如何的要命。比如我在 party 上遇到的这位女士没完没了地炫耀自己的孩子，她自己可能觉得很享受，可我简直 bored to death, 简直被烦死了。不过我宁愿无聊也不想经历下面这段话中所描述的心惊胆战。
I remember walking late at night in New York City years ago. A stranger came up behind me and pointed a gun at my back. He told me to hand over my wallet. I said, I didn't have it on me, which was the truth. I was scared to death he was going to shoot. I'd never been so afraid in my life.Fortunately, he ran and disappeared into a crowd.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还记得几年前的一个深夜，我在纽约的街上走路，一个陌生人出现在我身后，用一把枪顶着我的后腰。他让我把钱包交给他，可我真的没带钱包，只好实话实说。我当时真吓死了，怕他会开枪。我这辈子都没那么害怕过。幸运的是，这个人跑掉了，消失在人群中。
被人用枪指着。好家伙，听着都害怕。我从来没有过这种经历，不过倒是体会过什么叫 scared to death, 怕得要死。上个周末我带我侄女去看了场恐怖电影，在屏幕上一个变态杀人狂血腥的杀戮，我侄女看得津津有味，可是我坐在电影院里直打冷战。 I was frightened to death, 吓死了。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remember walking late at night in New York City years ago. A stranger came up behind me and pointed a gun at my back. He told me to hand over my wallet. I said that I didn't have it on me, which was the truth. I was scared to death he was going to shoot. I'd never been so afraid in my life. Fortunately, he ran and disappeared into a crowd.
在生活中总是会有一些要命的事儿，比如意外收到大礼包，你会
thrilled to death，
高兴的要命；遇到暴风雪，天气
freezing to death，
冷的要命；家人生病住院，你
worried to death，
万分担心。再比如下面这位会计师，我们来听听他遇到了什么要命的事儿。
A lot of my friends like to get away when the weather starts warming up, but there's no way I can. That's because I'm an accountant. From February through April, I'm busy preparing tax returns for my clients. I'm expected to stay late at the office, come in on weekends. I'm worked to death. It's unbelievably stressful, but that's my job.
这段话的意思是天气一转暖，我的好多朋友就都出去旅游了，可我却没法这样做，因为我是个会计师。每年二月到四月，我都忙着为客户报税，做退税的准备工作。我晚上得加班，周末也不能休息，简直是精疲力尽，压力之大，别人难以想象。可没办法，这就是我的工作。
美国的报税截止日期是4月15号，所以每年的二月到四月是会计师们最忙的时候。他们的工作压力当然很大。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A lot of my friends like to get away when the weather starts warming up, but there's no way I can. That's because I'm an accountant. From February through April, I'm busy preparing tax returns for my clients. I'm expected to stay late at the office, come in on weekends,I'm worked to death. It's unbelievably stressful, but that's my job.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我朋友 Jenny 是美发师，逢年过节别人休息也是她最忙的时候，大家都想在过节之前美容美发。 She's always busy to death during the holidays.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I worked as a cashier for Walmart during the Christmas shopping season. We were worked to death.
I can imagine, but sometimes being busy is a good thing. A friend of mine was let go right before Christmas. I don't know what she's gonna do.
I'm sorry to hear that. Losing a job is never easy. So, how can you make the most out of a bad situation? Let's listen to our next segment,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Suzanne 约朋友 Mickey 一起吃午饭。
Mickey, good to see you. It's been too long.
Hi, Suzanne. You're right. It has been too long.
Did you find something on the menu that interests you? Sorry I'm late for our lunch. Traffic was terrible.
Yeah, I think I'll have the chicken Caesar salad.
That sounds pretty good. Hey, is everything okay? You seem kind of down.
I got laid off last Friday.
Oh, I'm so sorry to hear that.
Suzanne 跟 Mickey 很久没见面，发现 Mickey 心事重重，情绪不高。
Seem kind of down. Down.
在这里是形容词，意思是情绪低落。原来 Mickey 上星期五被炒了鱿鱼。
He got laid off.
也可以说
He was let go.
丢了工作，难怪心情沮丧。我们来听听这是为什么。
They said i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my performance. They just need to try and save on costs. So they're axing a bunch of jobs.
Oh, losing a job is such a nasty experience.
Yep, it sure is. I guess I have been a bit depressed.
You know, I remember when I got fired from my job as a senior manager with a web design company. I felt awful for weeks. But you know something? Getting fired turned out to be the best 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to me.
Mickey 被解雇是因为公司要削减开支，所以
They axed a bunch of jobs. Axe is spelled A-X.
或者
A-X-E.
作为动词是砍的意思。他丢了工作，心情十分抑郁。
Depressed.
Suzanne 安慰他说，自己也曾有过类似经历，好几个星期都缓不过来。但是最后证明
Getting fired turned out to be the best 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to me.
被开除是他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继续听。
And why was that?
It gave me a jolt that I really needed. I was just coasting along in my position day in and day out, never really thinking about my life or my career.
So getting fired helped you reflect on these things?
Absolutely. I started asking myself what I really wanted to do.
You know, that makes sense. Our daily routines can turn into habits.I've been working at this company for almost 8 years, and I have kind of been running on autopilot.
Suzanne 说失业
gave me a jolt. Jolt is spelled J-O-L-T, jolt.
这里是震动的意思。他说有工作的时候他从来都是
coast along day in and day out. Coast along
作为词组意思是不用花一点努力随波逐流。
Day in and day out.
意思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过着这样的生活，怎么还会想着如何进取呢？被解雇后，他才开始思考这些问题。
To reflect on things.
意思是反思。Mickey 深有同感，说自己在原来的公司已经干了将近8年了。
I have been running on autopilot. Autopilot.
自动驾驶。工作已经成了一种习惯，顺手就干了，好像是
Run on autopilot.
现在没有工作了，他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That's why I love my job here. Being a journalist means you get to do different things every day.
对，没错，每天的新闻都不一样。不过说实话，失业确实会给人带来很大的打击。
At the same time, it's also an opportunity to make changes to your life. Let's keep on listening to the second half of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Mickey 刚失业，跟朋友 Suzanne 一起吃饭。Suzanne 劝他说，这未必不是件好事儿。他说
Back at my old job, there were some days where I barely used my brain at all.I just did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So what happened after you got fired? Did a new opportunity come your way?
Not exactly. It took me about a year to figure out that opportunities weren't going to come my way. I learned that you have to create your own opportunities.
So that's when you started your company?
Yep. I always had an interest in gardening, so I thought to myself, there must be a lot of people who also have this interest and would like to have a garden, but don't have the time to set one up.
Suzanne 说原来工作的时候总是同样的工作来回做
Did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完全不用大脑失业后他用一年的时间才发现机会不会自己找上门来
Opportunities weren't going to come my way
还不如自己去创造机会于是他决定自己开公司帮助那些喜欢园艺但没时间整理花园的人整理花园
So now you go around making custom-designed gardens for homes and offices, right?
Yes. I never would have thought in a million years that my interest in gardening would turn into a career. If I hadn't gotten fired, I would have never found my calling.
Hey, that's cool. And it does offer me some hope. I guess I need to do some thinking about what I really want to do.
I'm not saying it's going to be easy.I spent almost 1 year doing odd jobs and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I wanted to do. Not having a stable income can be difficult.
因此 ,Suzanne 开了一家公司,专门为公司和家庭
custom design,
量身定做花园。他说,要不是被解雇,他死也不会想到自己的爱好竟然会成为职业。
In a million years,
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就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的意思。正是被解雇才让他最终找到了自己的
calling. Calling is spelled C-A-L-L-I-N-G. Calling.
一个人最适合的职业。他说不过这个过程也很艰难。他足足打了一年的零工才走出低谷。
Odd jobs.
是零工的意思。Mickey 听了以后深受启发。
Yeah, right now I have some savings, so I'll be good for about 6 months. But if I can't find something after that, it's going to start getting tough.
Do you have a dream or something you've always wanted to do?
Well, I have always had the idea of opening a bicycle store. I'm talking about selling rare, vintage, or special custom-made bikes.
Mickey 说自己的存款有限，撑半年还行，再久就扛不住了。Suzanne 问他有没有什么梦想，他说他一直想开一家自行车店，专卖那些不多见、古色古香或是定做的自行车。他在这里用的
Vintage is spelled V-I-N-T-A-G-E, Vintage.
意思是老式的、古典的。
Interesting. Cycling is quite a trend these days, and if you can find bicycles that no one else has, it just might work.
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bicycles, and I know a lot about them.I never thought I would have a chance to open a bike store.
Give it some thought. This could be your calling in life.
I'll think about it. Thanks, Suzanne. Now, let's eat.
Suzanne 说 ,Mickey 想开自行车店的梦想很有意思,因为现在流行汽车。
It's quite a trend.
Suzanne 觉得 ,Mickey 可以认真地琢磨琢磨。
Give it some thought.
好好想想,没准真能行呢。Mickey 听了很受鼓舞，说从来没想到自己这辈子真能开一家自行车店，实现自己的梦想。
Mike, 你的梦想是什么？
I've always wanted to become a naval officer, and I'm still working towards making it a reality.
真羡慕你，我好像从来也没有过什么梦想。All through my life, I've been going with the flow.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Okay,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Firstborn. Firstborn. First is spelled F-I-R-S-T. First. And born. B-O-R-N. Born. Firstborn.
Firstborn, 名词，意思是头胎生的孩子，老大。
Time and time again,Research has shown that firstborn children are better at a lot of things than their younger siblings.
各种研究多次显示，头胎孩子在很多事情上都比弟弟妹妹要强。
Half of U.S. presidents are firstborn children.
美国总统里有一半都是家里的老大。最近一项研究的作者说
,firstborn kids get better grades in school because their parents are stricter with them than later born children.
家里老大学习成绩更好，是因为家长对老大的要求比后面的孩子更加严格。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firstborn, firstborn, firstborn.
Mike, you have an older sister, right?
Yeah, I think the study is right in the sense that my parents were way stricter with my sister than with me. You must be a firstborn, right?
Guess again.
What? But you have al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firstborn.
I have a brother who is 10 years older.
Oh, that makes sense. So you are a secondborn who was treated like a firstborn.
没错。好了，让我们进入下面一个单元，美国习惯用语。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实在是没辙了。我办公室里有一盆君子兰，养了好几年了，本来一直挺好的，可是最近它突然不行了，叶子也枯了，花也不开了。我又是浇水，又是换花盆，又是给它晒太阳，可是这盆花一点没有好转的迹象。所以我这些努力的结果，只能用下面这个习惯用语来形容，那就是
To no avail. No is spelled N-O, and avail, A-V-A-I-L, to no avail.
Avail, 当动词时表示起作用，当名词时表示益处。所以 to no avail, 这个短语就是指没用，徒劳无功。我一直在想办法挽救我的君子兰，可是它没有一点起色，我只能眼看它死掉。而下面这段话中的夫妻俩也遇到了跟我同样无能为力的情况。 不过他们还是最终把问题解决了。我们来听一下是怎么回事。
Our cat had a terrible habit of ripping our sofa with his claws. First, we thought we could encourage him to use a scratching toy instead. Then we tried treating the furniture with pepper spray. When all our attempts were to no avail, we had to have his claws removed. Success at last.
这段话意思是，我们家的猫有个坏习惯，就是喜欢在沙发上乱抓。开始的时候，我们给它买了个磨爪子用的玩具，鼓励它在玩具上抓。后来，我们又试着往沙发上喷辣椒水，可是这些做法都没用，于是我们只好把它的指甲拔掉了。这下问题终于解决了。
把猫的指甲拔掉，我听说这是很疼的，这只猫咪可受苦了。我还是建议那些想养猫的人，如果舍不得自己的家具，就最好别养猫，免得最后要去给猫拔指甲，让宠物受苦。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Our cat had a terrible habit of ripping our sofa with his claws. First, we thought we could encourage him to use a scratching toy instead. Then we tried treating the furniture with pepper spray.When all our attempts were to no avail, we had to have his claws removed. Success at last.
我这个人呢、啊、就是热心肠，喜欢给别人提建议。比如我姨妈觉得胸闷，我就让她赶快去看医生。我女儿成绩下降，我就让她少花点时间在乐队上。我妹妹失恋，我就四处给她找对象。哎，我这么操心可都是 to no avail, 徒劳无功，因为他们谁也不听我的，真是辜负了我的一番苦心。下面这段话中的选民也和我一样提意见没人听，不过他们可不是像我这样抱怨两句就算了，我们来听听是怎么回事。
We warned our senator that she wasn't doing enough to lower taxes. Our supporters held meetings with her.Organized a massive email campaign and staged protest marches throughout the state. After these proved to no avail, we started to look for a new candidate. This has been a much more productive strategy.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们已经警告过我们州的参议员，我们觉得他没有竭尽全力去实现减税。我们的支持者和他开了好几次会，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电邮宣传活动，还在州里各地举行了抗议游行。但是这一切行动都没有奏效，所以我们开始物色一位新的议员候选人。这种做法比以前那些有效多了。
哇哦，看来选民不是好惹的。不过我们也得认识到，许多问题是复杂的，解决起来没这么简单，而且需要时间。所以选民们也应该更有耐心才对，不然可能会适得其反。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e warned our senator that she wasn't doing enough to lower taxes. Our supporters held meetings with her, organized a massive email campaign, and staged protest marches throughout the state. After these proved to no avail, we started to look for a new candidate. This has been a much more productive strategy.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at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Xiao Jin, 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经过几个星期的闭门协商，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人终于推出了他们的医保计划草案，彻底调整美国医保系统，取代奥巴马的平价医保法案。然而这份草案引起了民主党人的批评，共和党内部温和派和一些保守派也表达了对草案的疑虑。为了兑现共和党人对选民由来已久的承诺，该草案将取消要求大多数美国人购买医疗保险的法律要求，逐步废除联邦政府为购买保险计划提供的补贴，减少对帮助穷人和残障人士的联邦医疗补助计划的拨款。共和党人计划通过纳税优惠帮助美国人支付医疗草案医疗费用，取消奥巴马医保对高收入美国人征收的大部分税务负担。民主党人指责这个草案是以医保法案为掩护，给富人减税。纽约州的民主党人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说，这项草案削减给最需要的人得不到医疗保障，就是为了让最不需要的人得到减税的好处。美国共和党人领袖麦康奈尔参议员希望在7月4号美国独立日国会休会前，参议院能够就此草案进行表决。民主党人则认为草案是秘密撰写的，又没有经过小组委员会讨论，反对这样急匆匆的投票。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说，他并没有把他和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谈话进行录音。科米说，川普总统敦促他限制对俄罗斯干预去年总统选举的调查，川普对此予以否认。川普在推特上发文说，最近出现了那么多关于电子监听、截听、揭示和非法泄露信息的报道，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我跟詹姆斯·科米谈话的磁带或录音，但我没有制作，也不拥有任何这类录音。川普的推文结束了几个月来坊间有关川普是否在白宫安装了录音系统来跟科米的两次私下谈话进行录音的猜测。当被问到川普总统是否相信情报部门跟民主党人勾结时，白宫副发言人桑德斯回答说，川普是指他们相信他们是在设法让他的当选显得不合法。巴基斯坦城市奎达发生汽车炸弹大爆炸，造成至少9人丧生，将近20人受伤。当地警方说，星期五早上一辆汽车里的爆炸物被遥控引爆，当时这辆车就停在省警察局长办公室附近。据情报消息来源透露，还有4名武装部队成员在这起袭击事件中受伤。奎达是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省会，多年来一直是分离主义反叛武装活动的地方。在过去几年间，当地的什叶派居民也成为袭击对象。中国和巴基斯坦经济走廊的核心深海港口瓜达尔也位于俾路支省，这个经济走廊包括了一系列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的一部分。俾路支省的安全对这些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巴基斯坦调集15000人的部队，负责保护中巴经济走廊和相关项目的安全。欧洲议会主席安东尼奥·塔贾尼表示，英国决定脱欧后，欧洲在对待英国时需要务实。他敦促在未来的接触中注重合作。塔贾尼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欧洲领导人会议上说，英国离开的是欧盟，不是欧洲，这对英国脱欧后保持良好的关系至关重要。欧盟领导人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召开为期2天的峰会，讨论英国脱欧、恐怖主义、移民等欧洲面对的问题。土耳其向卡塔尔增派23名军人运送疑惑船的食物。3个星期前，因为担心卡塔尔支持恐怖组织，沙特阿拉伯、埃及、巴林和阿联酋分别跟卡塔尔断绝了外交和经济联系。对此指控，卡塔尔予以否认。土耳其在这次纠纷中坚定支持卡塔尔，向卡塔尔提供食物，并保证军事支持。卡塔尔超市出现抢购狂潮后，土耳其向卡塔尔运送物资。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6月22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最近一位因为贪腐而落马的中国海军将领，他所写的忏悔书可以说让各界再一次来关注习近平当局的军中反腐。那么在这篇忏悔书当中呢，这位前海军政治工作部主任杨世光，他在狱中所写的这篇忏悔书里面称自己犯了欺君之罪，毁灭了广大官兵的三观，那么他请党赏他一颗子弹，以结束他罪恶的一生。杨世光的落马呢，被认为是军方彻底清除郭伯雄还有徐才厚的余毒，而他的这封忏悔书则是再次的让人们将目光转向习近平当局的军中反腐。随着中共19大的即将到来，当局是否会在军中再掀起新一轮的反腐？那么哪些军种和部队又面临最严厉的整肃？又为什么呢？各种迹象我们能不能看出19大的军方人事布局？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参与这次活动的嘉宾。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陈先生您好。
你好。
好，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前中共开国大将罗瑞卿之子，曾经担任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部航空装备处处长的罗宇先生。罗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好的，那么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号码是400-120-0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在我们展开今天的这个军中反腐的具体讨论之前呢，我想先请两位嘉宾来跟我们谈谈今晚其实有一个最新的新闻发展，那就是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当中提到了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沉寂了一个多月之后呢，在今天我们看到中国中央电视台特别报道了他在贵州视察的相关消息。那么我想第一个问题先请我们的陈奎德先生来谈一谈了。
是。
上一次王岐山的公开露面是5月13号了。
是。
所以这40多天来各界都在推测他到底去了哪里，他发生了什么事。那么甚至有人说19大之后我们还能不能见到王岐山。现在王岐山再次露面，而且央视以将近3分钟的长时间来报道。您觉得这背后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
这个露面显然是一个有意做出的一个姿态。就是说最近大家知道富豪郭文贵先生在海外爆料很多，到最近一些天来矛头直接对准了王岐山，而且谈到他的家人在美国的国籍，就是他的妻子姚明山女士在美国的国籍的问题，包括他们家的财在美国的财富问题。所以说前有30-40天没有露面，大家就怀疑是不是这个东西对他已经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使他不能出面了。我想其实我一直没有这个怀疑，我觉得王岐山和习近平的关系将来是怎么样我们难说，就是很可能如果是将来只剩下他们两雄枪的话，那可能产生相当大的问题。但是现在他们要打的虎还没打完，他们的这个所谓的狡兔还没有全死，那么走狗不能烹的，所以说他们现在还有非常多的共同利益，共同的对手要去对付。所以说我个人认为目前阶段他们一定要做出姿态，表示希望我们之间是完全联合的，是很好的关系，是很好的，要表述这个姿态。而现在把王岐山让他露面本身就是对海外的舆论的一种表态，它是个潜在的表态。所以我想这个是，但是这个做的比较稍微有点太露骨了一点，我觉得没有此地无银300两的味道。不过就是说王先生将来怎么样我非常难说，因为政治规律如果他将来是他们的所有的敌手几乎差不多已经整肃了差不多了以后，他和习先生之间的关系一定是会产生某种其他的大家可以想象的问题的，但是现在不是 不是时候，现在不是时候。
是，也还值得我们继续观察。不过我想继续请教我们在电话线上的罗宇先生，我知道您刚刚才加入我们，不过您刚刚也听到了陈奎德先生的分析啊，您对于中国的这个政治局势发展也非常的了解，也有深入的观察，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您对于今晚这个王岐山再一次公开的露面，您觉得这背后传递什么信息？那么这是不是代表这位被称为中国所谓的反腐沙皇，他的权力和地位依然相当稳固呢？
我同意刚才那个那位先生的这个分析啊，这个应该说啊，你说的很对，就是说他的权力还非常稳固，就是说习王其实现在的矛盾就是习王一个阵营，江增一个阵营，这个阵营这两个阵营之间的矛盾呢，习近平绝对不会由于郭文贵先生说的这些事儿，他就跟王岐山翻脸了，不可能的，因为这里面层次都不一样了，对不对？王岐山是他主要的助手之一，他怎么可能由于郭文贵说的这些材料，咱们现在就假定郭文贵说的全都是真的啊，那么咱们再假定就是说习近平过去根本不知道，其实我觉得多多少少习近平肯定是知道的，因为他而郭文贵手里掌握的材料就是国安部的材料，就是马建掌握的材料，国安部呢是谁的材料都是全的，都是在桌面上的，所以也可能吧，好像很多网友都说是不是习近平不知道这么多，但是大概的应该习近平是知道的啊，就是说这件事对我们来讲可能又是这个反腐的第一人，这个大贪腐好像怎么不得了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他们来讲，他们不是，反正起码不是像我们这样是个什么新闻，所以那不是前一段老在吵吵的时候说王岐山这样了那样，甚至有人说他坐飞机跑了，我觉得根本不可能的事儿啊，所以这个你刚才说的很对，就是说我认为十九大之前不可能有任何变化的，唯一的变化就是说比如说习近平感到吃惊了，就是他没有知道这么多，那么也可能原来习近平想留他，现在习近平呢反正顺水推舟，他自然就退了，最多就这么个变化，
是那么多
其他的变化，
是那么罗先生，现在也有人说那么王岐山的再次露面，刚刚陈奎德先生也说了，现在要打的虎还没打完，所以王岐山短期内应该是仍然有这种所谓的反腐沙皇他所握有的一些权力。您的看法，现在中国的这个反腐工作到底进展到一个什么阶段，特别我们今天要谈到的军中反腐，您觉得这个军中反腐的工作是不是仍然会继续的进行，甚至很多人说十九大前还会有更多的军中的反腐动作出现，您的看法？
虎啊，老虎啊，永远打不完他啊，所以不是说因为老虎打不完所以王岐山才走完而已，不是这个问题。现在叫全党全军都是腐败的，你要把老虎打完了还有人吗？你谁来跟我说老虎打完了还有人吗？所以他现在中国的问题不是一个打老虎的问题，打老虎的问题呢也是习近平或者说习阵营这个整肃这个你说共产党的贪腐集团也好，你说解放军的贪腐集团也好，就是中国的贪腐集团也好， 或者就是说他习近平上台的时候他什么也没有，他没有一点权力，那么所谓打虎也好反贪也好，他就是用这个名誉来把权力真正掌握到自己的手里，我是支持他的。
嗯哼，
因为他没有权力，他怎么干事啊？
嗯哼，
关键的问题是在于他有了权力之后要干什么？他是要逐步有序的民主化，还是要向专制倒退？如果他是逐步有序的民主化，那他就有前途了，而且呢，他在中国历史上呢，就能够，留下一个就是永垂千史了吧。
嗯哼。
如果他要是往专制倒退的话，那就完蛋了。
嗯。
那不仅中国共产党完蛋了，他本人也完蛋。
嗯哼。
所以现在的问题呢，到今天为止，反正网上是一片骂声啊，只有我是少数几个还说你们多给他点时间，你们多给他点时间，就是我还在支持他。
嗯，
我支持他集权，我支持他反腐，我也知道反正他们要是没有一点点贪腐的，因为所有这些材料江峰心里都清清楚楚的，如果西王一点贪腐都没有，那他能当常委吗？
嗯，好，那么是罗先生，我想继续回到我们在现场的陈奎德先生也来谈一谈。刚刚这个罗宇先生提到了全军全党都腐败，所以这老虎肯定是打不完的。
是。
那我们也知道啊，这个一向这个中共都是迷信枪杆子出政权，
是
对于军方的形象是极力来维护，军中的信息呢是非常非常的严密来封锁。
是。
可是我们看到，从习近平展开这个军中反腐以来，这个不断有军中的这个领导层的这个人事的变动，这变动之快，有的时候让我们已经完全记不住这些将领的名字了，
是，
所以似乎一切好像大家都觉得摊开来在讲，包括我们现在今天要看到的这个中国的海军前政治工作部主任杨世光，他写的这封忏悔书，那么也有很多人说他的真实性是确实的，但是为什么这个中国当局愿意让这样的一封忏悔书在这个时候来公开，而且这个忏悔书写的内容非常的震撼，那么您先谈一谈您的看法。
是，我看了，我读了这个忏悔书，我觉得为什么中共愿意把它公开出来流传开来，有两个原因。最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从忏悔书看起来，实际上它还是比较符合习近平政权的那一套意识形态语言的，有一些意识形态用语，包括什么反个人主义啊等等，那套检讨那些东西，实际上大家知道个人主义最盛行的所谓自由国家，那是反贪腐完全没有，这个它有一套意识形态语言，这个是他觉得是可以公布的，而且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机密，就是国家机密也没有，所以说这个是可以公布。第二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忏悔书口口声声说我是怎么怎么被习近平总书记提拔起来的，我怎么怎么的，然后现在犯了罪犯了错要该死该死怎么样，这个东西本身就是说习近平他们要把他这个犯书流传出来，也是表明你看他是我提拔的人，是亲信，他还是照样的被打下去了。
犯错要
说明他就是说，我不是按照政治派系、军内的派系来反腐的，我是按照他确实腐败了，我就要弄他。他说是他有这两个因素，所以他觉得流失出来对他们政权、对习近平先生是有好处的。我觉得
宣扬军中的反腐也有它的正面意义。那我们就来看看，在杨世光的这封忏悔书里面呢，他提到很多。其实这封忏悔书有多达大概七八页的这个内容，对，非常长。但是我们挑选出了这么一段，或许可以让观众朋友稍微了解一下它的内容。在忏悔书里面，杨世光说呢：“我就是习主席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会讲话里批评的。”什么红灯都敢闯，什么纪律规定都不在乎的人，而且我的受贿犯罪行为绝大多数发生在十八大之后，特别是在古田全军政工会之后，习主席把我提升到海军政治部主任这个重要岗位上以后，因此其性质之严重，影响之恶劣，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那么最后呢，他还说，请党
给我一颗警示的子弹。那么文末署名忏悔人杨世光。那么刚刚我们提到了，我想继续要来请教我们在电话线上的这个罗先生啊，罗先生您怎么来看这封忏悔书里面所表达的一些语态？那么另外呢，也有人说在这封忏悔书里面杨世光特别提到了，那么在十八大之后他仍然接受东海舰队的一些官员给予他的汇款和礼物，那么以交换帮他们在军中给予他们一些职位，到底在中国解放军部队里面这种买官卖官或者腐败受贿的情况有多严重呢？
你说的他这个忏悔书啊，我反正是不忏这些东西的，但是你给我提醒，你比如说他说什么，他什么欺君之罪啊，这个你把心里面当成君，这本身就是莫名其妙嘛，对不对？这个这个所有的贪官啊，从郭伯雄、徐才厚、什么薄熙来、什么另计划，就是所有就是到今天为止打掉的这些所有的贪官，我告诉你，没有一个是服气的。啊，尽管他在你面前或者在电视上都说我怎么认罪，我怎么认罪，
如何效忠，
没有一个人服气。为什么不服气呢？他觉得我做的和你做的一样啊，是吧？我就是因为什么事儿呢？就是，现在他也不说，就是整他的人也不说，是由于什么事儿得罪了这个系统，啊。这个，所以整个的军队的贪腐的程度叫做触目惊心呐。
嗯，
历朝历代到了买官卖官了就完蛋了。
嗯哼，
所以现在还好多人吵吵什么台海又怎么样了，中日又怎么样了，和美国是不是要打一仗？哎呦，我说你们比习近平糊涂多了。习近平知道他这个军队根本不可能打仗啊，军队靠的是什么呀？中国人民解放军，毛主席就是毛泽东，九千大刀长矛上井冈山，他靠的是个信仰啊。
嗯哼，
这个五十围剿失败了之后，这个长征嘛，30万人开始走，走到延安30000人，他为什么不散呢？他就是有个信仰，但现在还有什么信仰啊？啊，你任何人来跟我讲，你说现在共产党信仰的是什么？是吧？信仰的是钱，所以他根本就已经不是一个有信仰的团体了。
嗯，
他就是个利益集团。所以这些东西啊，什么忏悔书也好，这也好，那也好，这都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嗯，
而这个信仰呢，它不是说你说点什么，那人家就信你了。
嗯哼，
那是看你做点什么，人家才信你啊。所以我给心里面写了20封信了嘛，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带中国，把中国这条大船引入世界民主潮流。你要做了这件事了，你就青史留名了。你要不做这件事儿，你什么也没用，什么一带一路是什么都没用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现在没信仰。
嗯哼，
啊，这个中国人是道德沦丧啊。
嗯，好的，我们在网络上，在我们的直播聊天室里面，有不少的网友现在提出了问题。我们刚刚有一位署名叫 Abner 王的这位网友，其实他所提的问题，我想刚刚罗宇先生已经稍微的解释了一下。那么 Abner 王他说呢，十九大临近，习近平在军中集权就要临门一脚，现在出现的忏悔书说明了习近平在十九大人事布局上还有不如意之处，习近平的军中集权还没有彻底完成。那么罗宇先生估计已经看过忏悔书全文了，这种政治性的文字一般都是字斟句酌的，他想请问罗先生有没有觉得这封忏悔书有哪些重要的字句或具体的用词表达了特殊或者值得注意的信息。那么刚刚罗先生您已经提到了，在这封忏悔书里面他提到了这个他犯了欺君之罪，所以仍然把他与习近平当作一种君臣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地方您觉得值得来我们继续探讨呢？罗先生，
实际上就这种忏悔书啊，根本就不是真的。我不是跟你讲了吗？没有一个贪官是真正忏悔的。
嗯哼。
啊，他之所以写这些东西呢，就是因为他现在搁到监狱里去了，但是让他写他就写呗。至于真正的原因，他为什么这么写，或者他为什么被捉起来了，那种最具体的原因呢，我们确实不知道。因为你说是贪，那全党都贪，全军都贪，要捉，那捉完了，这就没人了。所以他现在不是一个贪腐的问题，他现在是一个全党全军腐败的没有信仰的问题。那么要建立起这个信仰，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
嗯哼。
啊，不是大家都说嘛，说学坏学得快，对不对？学好很难。这个，原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邓小平六四下令子弟兵向人民开枪了，一下子就垮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军队就完了。你这个军队存在就没有合法性了。
嗯哼，
如果你是像美国或者西方这样，你反正有一支国防军，它是国家的，啊，那么外敌来了我就上，没有外敌的时候，我国家就养着我。如果是这么个机制的话，那它就没问题。现在是人民养着你，你反正向人民开枪，所以。在军队和人民之间，就是六四为什么说是一道分水岭呢？就是六四啊，就是军队和人民的这个关系就整个就破裂了，或者说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就破裂了。
嗯，
现在要重新建立起一个信仰靠什么呀？
嗯哼，
你来跟我说靠什么？
嗯哼，
嗯哼。是，
嗯，那么罗先生，我想就请我们的陈奎德先生来延续您的这个话题啊，这个要重建信仰靠什么？我们现在也有不少的这个网友啊，这位署名风林火山的这位网友，他想请教嘉宾，他说这个到底在中国军队的腐败有多严重？能不能举例说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腐败？所以刚刚罗宇先生已经说了您的看法，您觉得就是缺乏信仰，必须要重建这种信仰，但如何重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想请教陈奎德先生，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是，我想刚才罗先生也说了，军队的腐败、党的腐败都是普遍化的，根本就不是说是这个清查这位杨世光先生的罪名，主要的原因不是。大家知道，重要的在于军队里面，大家前任所谓的刚刚被打下台的。郭伯雄、
徐才厚
等等，他们的整个的盘根错节在军队里还是有很大的力量。现在实际上中共已经公开的承认了，实际上这些人的罪行主要的不是所谓的贪腐，他们说是政治罪行，政治小团伙。也就是说，从江泽民他们先下来安排的人掌握了军队，所以在中国军队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群体。只有掌握了军队才掌握了政权，没有掌握军队你就根本没掌握政权。所以说包括胡锦涛先生在内，他是党的最高领袖了，国家最高领袖了，实际上对军队没有真正掌控。所以我想习近平先生非常清楚，他必须全面掌控军队，所以才有这些清楚。而且现在的说法，关于这位写忏悔书的这位将领，他原来把他归成是徐才厚的，我想这个不是没有道理的，有各种网络的信息啊，我们只能根据这些信息判断。他们说他是有这样的派别重建的，就是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刚才徐先生说的对，这些都对，是有没有信仰，最这个中军队没有信仰，这个国党没有信仰，事实上这样。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还是一个中国现在根本就没有军队国家化的问题。没有军队国家化，所以任何一个人上台，他马上要把过去的全部清出来，效忠于我，否则他心里就不安全。他没有掌握军队，他就没有掌握最高权力。所以这样，军队没有国家化的话，这个东西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不过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因为现场讨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在电话线上参与我们节目的罗宇先生，感谢您。我们也感谢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陈奎德先生，今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在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呢，我们要带您来聚焦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之死，他将如何的牵动美中朝三方关系。我是郑玉文，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